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八段啊，真实慧菩萨记诵从第八十五看起啊，我们将经文念一遍。知以疑故众，知以众故疑，诸法无所依，但从何合起。这个疑与众啊，昨天我们学习过了，实在讲呢，在华严经里面我们学了很多很多，只是一般人非常健忘，健忘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得受用，那个差别就很大。如果你会用啊，就如同佛经上所说的烦恼轻，智慧长，就得这么大的收入啊！烦恼轻，智慧长是什么人呢？菩萨了，这不是凡人呐！哎，我们提起来都知道啊，可是不能把它用在生活上，我们依旧是烦恼多啊。没有智慧，智慧变成什么呢？变成愚痴了啊！这些会用不会用啊，差别有这么大。经上说的疑是发心，说的重呢是发相啊，发性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能生能现能变。万法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现象，现象里面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啊，现象再多都是从本体所生的啊，本体能生，所以现象呢是所现，是所变，是所生。民国初年我们佛门有一位大德杨仁山居士的学生啊，欧阳靖武先生，他在民国十二年在第四中山大学做了一次震撼全国的讲演，他的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欧阳先生跟他的老师啊，杨仁山老居士对中国近代的佛教啊影响力很大很大。杨仁山居士 晚年把他自己房子捐献出来，做金陵刻金处。我曾经去访问过几次，曾经委托他们替我印定福宝居士的佛学大字典，分送全国的佛学院。他的学生欧阳先生建立了一个支那内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两年但是在中国影响可很大诸位晓得是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是内学院的旁听生大家晓得梁启超，梁启超是内学院的学生确实出了不少人才。那么他告诉我，这佛法不是哲学，这也不是宗教到底是什么呢？他没说出来，他只说这是现在所必须要的而为今世所必须。他这个讲稿是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记录下来的王居士在这个民国初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德这个讲记是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住在九龙界限街谭虚老法师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看到这本书我看了之后我对他的讲法很满意为什么佛教不是哲学呢？哲学里头有能有所就比如刚才讲的，我们这个业也是能生、能现、能变。那个动呢，是所生、所现、所变，有能有所。那佛教为什么没能？不是哲学？哲学里面能所是对立的。也就是说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像父子关系儿子是父亲生的但是儿子不是父亲，父亲不是儿子这哲学里面讲能所是这个，佛法里面讲能所，它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道理也一定要懂，能生跟所生是一不是二法性是能生，法相是所生。那法性在哪里？法性就是法相，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所以古无大德用黄金跟金器做比喻这个比喻好，容易懂。黄金是能生、能现、能变可是金器呢，你比如说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这个佛像呢是所生、所现、所变，但是它能所是一也不是二，它分不开金就是器，器就是金，它跟那个父子不一样，它不是两个体，它是一个体这是佛法说的那么明心见性，这个在佛法里面是大事哪一个学佛，学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叫你见性。性在哪里呢？原来相就是性，性就是相， 性相不二啊，性相是一啊。啊，这是必须要明了的啊，所以在佛法你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佛法所讲的宇宙是一体，它不是二体。那你看讲相，从精神现象来说啊，有佛有菩萨，有圆觉，有声闻啊，有诸天，有阿修罗，有人啊，下面还有魔鬼出生地狱，讲十法界啊。那这个十法界呢，都是自心生的啊，都是唯识变的。识是什么呢？识是妄想分别之处啊，特别是分别之处啊，那个识还是心啊，迷了啊，他才起分别执着啊，觉悟了没有？所以觉悟了啊，叫一真法界啊，十宝庄严土啊，是一真法界。迷了呢，迷了一法界，一真法界就变成十法界了。再跟你说，哎，一真法界在哪里啊？就在现在，现前就是啊，我们迷了，他就这个样子就变直了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觉悟了，觉悟了，他就恢复到原状了啊。为什么会变呢？前面跟诸位说过啊，自信为什么会变成那个疑，为什么变成众啊？佛在经上讲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再跟你说出原因，一念不觉啊，不觉就叫做无明。诸位要晓得，觉是明，不觉明就没有了，就迷了，不觉就迷了。迷了的时候他就动啊，觉心不动。我们的本觉，我们的觉心从来没动过啊。六祖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得很好啊，他告诉我们，他说何其自信啊，本无动摇啊。他说了五句，这第四句啊，本无动摇啊。那么这个动是什么呢？这动不是自信是自信里面出现了一种虚幻的东西它在动啊，绝对不是自信在动，起心动念是它，分别执着也是它。我们用这三种颜色做这个代表啊，黄色的代表起心动念，就是无明；蓝色的代表分别；红色的代表妄想啊，这三个东西都有。 我们叫凡夫啊。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比喻作自信，外面的境界呢，这是万法啊。现在当中有这么东西存在了啊，这个法佛在经上叫什么？叫不相应行法。因为什么？它不是心，它也不是物啊，不是物质。但是你要是执着以为它有，它起作用，它就遮着，你就看不见外面了。这三样东西，这叫业障啊，太厚了，你就不见性了。啊，那么你想想，这么重的业障，它有没有障碍眼睛？没有。有没有障碍万物？也没有。你要相信，业障是假的，不是真的呀。没有障碍自己啊，是你自己以为它障碍自己，产生误会。这个误会可大了啊！这个误会就造成十法界，就造成六道，就造成三途。三种障碍啊！啊，如果这三种障碍你一下觉悟了，全放下了，就成佛了。这成佛多简单呐、啊！刹那之间呐、啊，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再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再不会有起心动念了，这个人就是佛。那是佛什么？跟宇宙融合成一体了。不但性是一体，相也是一体，因为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确确实实是一体啊。我们这段经文呢，全讲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跟释迦牟尼佛比，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真厉害。他就是一次放下啊，30岁的时候跟我们表演的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就是一下放下啊。在中国慧能大师也了不起，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半夜三更，你看在五祖仁和尚方丈室里面，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义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老人家就一下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就那么简单呢、啊。啊，这叫什么？这叫上上根人啊，他有能力一下放下。啊，那上中下三根的人呢，就不行了，就没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能力。佛教给我们，你一样一样的放啊。首先呢，把最严重的执着啊，红色的是执着，把这个放下。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执着了，但是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你看现在这样放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好像我们戴太阳眼镜一样的啊，外面东西就看得很清楚了，加上这个就完全看不见了啊，这就很清楚了。这个清楚啊，就智慧透出来了啊。那么这样的人是在佛法里成为阿罗汉，执着没有了啊，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永嘉大师真道高僧说得很好啊，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这叫阿罗汉啊。那么这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如果他再进一步啊，执着放下了，我再能把分别放下啊，这个蓝色代表分别啊。 分别放下了，那就更清楚了，这就更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菩萨。比阿罗汉高明啊。菩萨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如果他真的在觉悟的时候，与世出世间一切法知道是一体，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是一，性相不二，不再起心动念了，这个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所以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是不是？现在还是的。现在就是什么？就是你有这个业障，这个东西叫业障。觉了的时候，业障本来空，本来没有；不觉的时候，好像它有。所以这个东西在佛法里面叫做不相应心法。它不跟心相应。它不是心，它不跟色相应，所以它也不是物质。但是它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说的抽象概念，不是事实。这个抽象概念呢，佛在经上给我们归纳，叫初学的时候归纳为24类，24种，24种啊，都是抽象概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世间人呢，这个得失的念头很重啊。我们讲得，单单讲得，这是个抽象概念。要不加上能得的我，所得的东西，单单讲这个得，是个抽象概念。谁得？得什么？所以他必须要加上去。如果不加上去，单单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绝对不是事实。所以真的是假的。那么像心法跟色法呢，我们都可以说它是依他起心，对，种种条件凑合出来，这个不是的，这个就是一念迷造成的，迷惑造成的，没有自以为有，这是麻烦事情的。你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啊。有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啊。自以为有执着，自以为有分别，而且的是还越演越烈。所以佛说这种人呢，叫可怜悯者呀。所以这个是性相他们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实在讲呢，弥勒菩萨跟我讲的性很清楚。一弹指有32亿百千年。也就是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320兆个念头，念念提行，行就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就像一个幻灯片一样，放出来之后在荧幕上它就是圆满的，这个荧幕是什么？荧幕就是我们整个宇宙，每一念它现出来是全宇宙，绝不是它现一点点，不是的，它现全宇宙。行界有时，所有物质里面都有见闻觉知，都有受想行识，怪了。 啊，这个事情我们从日本江本博士水试验里面呢得到科学的证明啊。你看水是矿物啊，啊，他给它装在玻璃瓶里面啊，在试验的时候居然把试验出来，谁能看？能看是见，能听他会听音乐啊，这是闻啊，能觉他没有感觉，我们以善念对他，以恶念对他，他感觉到啊，他有知，哎，他证明谁有见闻觉知，谁是个有形的啊，见闻觉知是实啊，他有受想行识，有见闻觉知。我到东京啊，我前后好像去看过三次，看江本博士的实验室啊，每一次他都给我做很详细报告。啊，我们也是老朋友了。啊，我告诉他，不但水有见闻觉知，任何物质都有见闻觉知，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你多想一点方法了，来做实验，通通把它证明出来。我说那你是功德无量啊。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般人讲唯心唯无都是偏在一边啊，心跟无是一体，物里头有心，心里头有无，心跟无分不开家了。那么在佛法讲这个心跟无的起源啊，可以说是同时的，因为它时间太短了，它在一念之间呢，啊，一念这个时间多长呢？啊，现在我们晓得，是1280兆分之一秒，一念。这一念里头有没有先后呢？当然有先后。啊，谁在先，谁在后呢？全是物质在先。啊，起心动念，起心宇宙先起，物质先就先起。底下动念呢，精神现象先起。因为它时间太短了，短到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我们只能说同时啊，不但同时啊，生灭同时，第一个现象啊，有生它就有灭了啊，所以有生有灭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有生有灭，精神现象也有生灭啊，所以不是假的啊。但是有个不生不灭的见闻觉知不生不灭啊，所以它是属于自性里面的啊。在自性没有缘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没有动的这个境界，这个动是极其微细的波动啊，我们没法子觉察，太细了啊。佛在经上讲，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觉察到这个微细的波动？佛经上讲八地菩萨啊，八地以上，八地叫不动地，这个时候才感觉出来有这个波动，七地以前不知道 啊，那七弟以前知道这个事情，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是听佛在经上讲的，我们才晓得。啊，我们听老师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如果八弟以上呢，听佛讲的，那是他自己的境界，他可以证明佛讲的没错。啊，这种极其微细的波动啊，我已经感觉到了。啊，所以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越往上面去，那个感觉越清楚，啊，八地才能感觉到，啊，这个东西叫无始无明，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诸位一定要能体会到无始，并不是说它没有开始。啊，这个和、啊、很久很久之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讲他根本就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吗？那就现前，就当下一念呢？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过去未来这时间，啊，佛在经上说。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在跟你讲真的，真的是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啊，没有先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它真的是一体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的有空间、有时间呢？这个空间、时间也是不相应现法。那佛在经上设这些问题，有的说得很深，有的说得很浅。说得很浅，我们能明了。啊，如果说没有空间，啊，说很浅的讲法，这个空间是讲东南西北中，没有固定的位置。如果我们以香港为中，啊，香港的北面。啊，是福建，是浙江，东面啊是菲律宾，西面是广东，啊，南面这是越南。那如果你要是在菲律宾呢？菲律宾是东呢，那香港就变成西了。啊，所以你没有方法的时候，在任何地方来定位。那这个我们容易懂，啊，这是佛教初学。可是奥义啊，这华严啊，奥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根本就不可得啦，啊，这个东西是从分别执着有啊，不要说多，你只要把执着放下，时空就没有。啊，他还不是分别，执着没有了，时空就没有了。啊，时空没有了，有个什么现象呢？头一个现象呢，距离没有了。啊，那我们想到美国，念头才一动啊。我们身子在美国，但是他没有距离，你要不要动一步呢？一步都不要动，啊，他就在那里。啊，你想到英国，英国也有你了。啊，想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就出现你身子，可以同时分无量身呐。分身有数啊！啊，那时间没有了，你可以进入到过去啊，你可以进入到 过去乾隆皇帝可以找他聊聊天，你也可以到未来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一般人叫神通啊，不是神通，是事实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里面是无量无边的变化，就像万花筒一样，畜生无尽啊。为什么会畜生无尽呢？因为你的念头不一样，念念都有行，行皆有识啊。这个里面就有染净啊，有真妄，有染净，有善恶，那种种不同啊。无论讲的再多，没有离开这万花筒，这万花筒比如自信，没有离开自信的啊。所以自信叫大圆满了啊。所以 一切众生自信是相同的，同一个自信。所以佛在经上把性啊比如做大海啊，性海啊。那我们的芸芸众生呢，是海里面的水泡啊，海里面起了很多很多水泡，浪花一起来很多水泡啊，每一个水泡呢都认为是自己是圆满的，跟别的就对立的，这是迷惑颠倒，不知道啊。哪一天水泡破掉了才晓得，哎呀我们是一体啊。水泡没有破掉的时候不知道是一体。这个水泡是什么？妄想分别之处。这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宇宙观了啊，跟我们讲宇宙的本体啊，非常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你放不下啊，放不下你的分别执着啊。彻底知道之后呢，你什么都放下了啊，再也不执着。那、再也不执着，你就成阿罗汉了，成彼之佛了；再不分别了，那你就成菩萨、成佛了。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的目的，他为什么来的？啊，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早一天回归自信，他就为这个来的啊。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如果迷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你看看表面上跟我们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他也是父母生的，也是父母把他养大的啊。他也结婚，也生儿子啊，以后出家去修行啊，去求学，我们现在叫求学啊。三十岁觉悟了，放下了啊。这一放下就证得了大圆满，这个大圆满就是他在经上所讲的啊，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今天看佛的智慧，佩服啊，赞叹呐、佛好像是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两句话了，是平常我们赞叹上帝的 啊，赞叹神的啊，这两句话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实际上来说，上帝、真神这两句话只是赞叹，不是事实。为什么呢？他也有所不知，他也有所不能。啊，这个明心见性的事情呢，他就不知道，啊，他就做不到。所以这两句话用在自信上呢，那是圆满的。好，自信是平等的，人人皆是啊。啊，智慧要求吗？不需要，求不到。啊，德能相好要求吗？也不要求，也求不到，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啊，你自信里的有圆满智慧，有万德万能，有圆满的相好。这相好我们现在讲福报啊，你什么都不缺啊。啊，这个东西丢都丢不掉啊，它是自信本具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它一样都不缺。啊，那么今天问题啊，我们什么也不得不到啊，求也求不到。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佛后头有一句话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说不好的啊，就是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你不能证得。这个话讲得好清楚啊。那么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弃掉啊，放下，那就真的了啊！所以你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你就成正觉啊！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你就成正等正觉啊！最后呢，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你就成佛了啊！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个事情啊，跟学不学没什么关系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他对知识分子来说的啊，知识分子求学啊，他就求学啊。慧能大师是对一个平民的实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经教是一天都没学过啊。虽然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居士身份啊，没剃头啊，八个月没有进过讲堂，没有进过禅堂啊，没有进过讲堂，他没学过；没有进过禅堂，他没有修过啊，修学都没有。最后，你看看这个五祖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啊，这个示现是告诉我们。佛法这个学问呢，对于学不学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拼命在学啊？这说什么？个人根性不相同 啊，这个人根性到底关系了什么，这搞清楚啊。说来说去说到最后就是一句话，关系放下。你能不能放下？我们放不下，放不下。哎，读经，哎，读经的时候你看就不大妄想了，哎，就不分别不执着了，哎，用这个方法，这就叫修行啊。有人用念佛的方法，有人用参禅的方法，有人用持咒的方法啊，有人用学戒律的方法，都行。就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通大道啊！啊，这么多的方法，关系要与自己的根性相应，你学起来就方便。啊，与自己心性不相应呢，学得很辛苦。啊，那么我们从小喜欢念书，哎，就用这个方法。啊，我们就读一部经，不要读很多，一部。为什么呢？很多经的时候会把我们搞乱了，我们会胡思乱想，一部经就没有胡思乱想了。啊，你怎么想的时候都不离开这部经，这就好啊。啊，用这个方法了，把许许多多的妄想打掉。啊，妄想少了，哎，智慧就长了。他两个是互相消长的，好像明跟暗一样的。啊，明相深了，暗就没有了。啊，你看早晨的时候，太阳出来了，黑暗就没有了。啊，晚上时候太阳下山了，黑暗就现前了。啊，这个智慧的消长啊，跟这个情形是相同的。啊，所以烦恼轻，智慧增长。啊，烦恼很多的时候，智慧就没有了，人就糊涂了。啊，所以你在晓得，无论用什么方法，这八万四千法门，无论用什么方法。目的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就是烦恼少，智慧长。啊，这样呢，你的功夫才叫得力了。如果这个修行修的烦恼更多，没修的时候烦恼少，越修烦恼越多，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不如不修了。啊，这些基本的道理懂得之后，才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佛。啊，佛不在外头，是自己的自信。啊，八万四千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你一心，不仅是这个禅宗明心见性的。我们念佛的人呢，还是的。不过念佛的人，他有特别的方法。在这个世间呢，见性见不了，到极乐世界去，叫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再学。再提升就见性了啊！所以古人常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现在不悟没有关系，不开悟没有关系，往生见到阿弥陀佛就开悟了啊！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解这么多的事实真相啊，真的一面用功学习，一面是 把这个分别执着一定要把它抛弃掉啊，要舍掉，那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见性了。那见性还要不要到极乐世界去呢？还要去。为什么？那太殊胜了啊！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见性可以很快的达到圆满啊，道理在此地啊，这不能不去啊啊！如果真的见性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极乐世界四土啊，你是生十宝庄严土啊，所以一定要真干啊，一定要真干，是一定要真放下啊，要知道身心世界全是假的。为什么呢？生灭法啊，你要记住弥勒菩萨跟你讲的，念念成形，形界有时，那个念念就是生灭法啊，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个念头生了啊，生灭不住啊，不停止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世界呢，是个相续相啊，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个相似相续相。为什么呢？没有两个念头完全相同啊，这就是万化同的道理，畜生无尽啊。我读这个经呢，读到畜生无尽的，我就想怎么畜生无尽，就想着小时候玩的万化筒，那不就畜生无尽吗？啊，从这个小小东西时才真的想明白了，不再有疑惑了，真的是畜生无尽啊。那我说动无尽嘛，得妄动，动就是念头啊，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从来不停嘛啊，所以它里头的这个变化是没有穷尽的，不管怎么变他不离开这个范围啊，所以这个才把是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你是不是真明白了？真明白的人真放下了啊。现在这个金融风暴啊，大家都很着急啊，如果你真明白了，你动不动啊？如如不动。那为什么呢？假的嘛，它不是真的嘛。哎，你拥有的财富再多也是假的啊，拥有财富等于零还是假的啊？他怎么会动心呢？他怎么会烦恼呢？啊，我是一个几十年都不看报纸的人。啊，住在香港呢，住在公寓啊，隔壁邻居啊订的有报纸啊，我们出来坐电梯偶尔在门口看一下，瞄一瞄的标题，这个他门口新闻，哎，居然看见的时候，香港有很多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啊，跳楼自杀他有没有真看破了？他没有，但是好像也等于看破了。为什么呢？自杀之后啊，不就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了吗？啊，他表演的确实是有这个意思在，可是他的念头没断呢，他妄念没断呢啊，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方法了，是要你真放得下，问题真解决了，啊，这没有解决问题，啊，为什么呢？这里死了，那边又生了，它又轮回呀。那就到哪一道去呢？那就不知道了啊！看他这一生的行业啊，如果走的时候善念 他会生三善道。走的时候怨恨不平，那他就生三恶道去了。人死了之后来生到哪一道，看他最后的念头。所以最后这一念关系太大了啊，关系到来生后世啊。所以佛家懂得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对于末后一者，这末后一者就是在临终，临终的时候非常重视啊。送往生临终的时候念佛，大家念佛送他，临终的时候最后一念是佛，他肯定成佛去了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转境界，就在一念之间呢。末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送他到极乐世界啊。品位不高没关系啊，只要到达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在那个地方学习，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啊。进步的快慢个人不一样啊，但是他有个最大的长处，无量寿啊，寿命长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肯定圆满成就啊。这是我们完全能够肯定的，能相信的，不会怀疑。这个事情是真的啊，其他的都是假的，所以其他的不要有得失的念头啊。现在金融财报金融危机，许多人财富失掉了啊。我们佛法讲的很好啊，卸财消灾呀啊，财丢掉了，灾有没有消掉呢？那看你自己，觉悟灾就消掉了，不觉悟啊，灾没消掉，灾还在增长。啊，从这个地方你才晓得佛法对我们的利益是多么大啊。怎样舍财是消灾呢？舍财你心里面很平安，没有怨恨，没有嫉妒，那你灾就消掉了。如果舍财舍得很难过啊，甚至去自杀，他没解决问题啊，他就跳楼都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是给自己带来麻烦。